好，那上周呢，我们是讲了福音执事的第一讲哈，也是那个整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三节的第一部分哈，是前六节的部分哈。那在上一讲中呢，我们讲到哈，整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它是一段什么？一段插入语，对吧？是保罗在开始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之前插入的一段关于神托付他的福音执事的这样职分的一段描述，对吧？是段插入语哈。那这段插入语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目的是为了避免那些收信的人哈，以弗所教会里面的某些信徒在听到保罗被囚禁的这个消息之后哈，被囚禁的这个境况之后啊，免得他们怎么样信心软弱哈。所以保罗借着他对自己使徒职分的描述，再一次把神的计划，再一次把神的旨意，把福音的奥秘呈现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面前，让他们不至于丧胆，对吧？并且信心得的坚固哈。还记得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哈。那我们上次的第一到第六节哈，我们讲了两个关键词哈，两个关键词哈，所以说以后每次听那个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关键词哈，关键词很重要哈。哪两个关键词啊？上次讲了两个哈，第一个什么是神的恩典，对吧？神的恩典，我们讲了哈，基督徒哈，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神的事工上有份，之所以可以甘心的去服侍神、服侍教会，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像更有奉献精神，更有牺牲精神，对吧？好像明知道要吃亏还是硬着头皮上哈，不是哈，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对吧？连带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哈，这些临到我们哈，使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永恒里面看清楚这个价值哈，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可以确定神的呼召，并且什么可以乐意的甘心渴望与神同工，以至于去亲身的什么去经历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荣耀啊，是我们看清了这些，所以我们愿意去这样做，不是我们咬着牙什么硬着头皮去做哈，去牺牲对吧？去奉献，不是这样哈。用一句大白话讲是什么？你以为哈，所以我们认为有些好像很辛苦那些基督徒，那些奉献的基督徒好像在吃亏对吧？我们以为他们在吃亏哈，但是他怎么样？他反而认定他在树林里面是得到了真的福气，得到了真的好处哈，是占便宜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哈，保罗在使徒行使他使徒职分的时候，上次我们讲过了哈，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也好，危险也好，他还是认定哈，神给他的使徒的职分是让他什么得恩典，是赐恩给他哈。就像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十节讲到的哈，大家可以稍微眼睛眯一下就看得见了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讲到，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缘什么？这缘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神的恩与我同在啊！这是讲的恩典哈。那另外一个词，我们重点讲的是什么？奥秘哈，还记得奥秘这个词吗？奥秘是什么？第六节，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的时候，第六节讲到了奥秘，对吧？这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哈，在基督耶稣里要借着什么福音同德，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哈，那这个奥秘，旧约的时代人知不知道？旧约时代的人不知道，对吧？虽然有一些线索哈，虽然有些线索哈，但总的来说，这是神特意隐藏的一个奥秘。但如今呢？如今借着圣灵向神的什么圣使徒和先知又启示出来了哈。那我们外邦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奥秘的？我们外邦人是怎么领受以至于得救的呢？那这第三节第四节也讲了哈，是神向使徒启示了这个奥秘，对吧？神先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使徒，然后使徒写下来，外邦人念了以后，中间那些被神拣选的外邦人里面的眼睛被神打开，因着圣灵的大能，然后就像保罗一样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奥秘哈。这是整个这个启示哈，变成外邦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样的过程哈。好，那是这是我们上次讲这些内容的回顾哈。 那今天呢，我们接下去讲第三章的第七到第十三节了，我们刚才读过了哈。那整个第七到第十三节呢，保罗是讲到了哈，神借着对他的拣选，借着对他福音执事的职分的呼召哈，为要显明神怎样的一个旨意啊，特别是神对教会所存的一个怎么样的旨意哈，我们就来看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哈，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七节哈，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如果这句经文直译的话，就是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既是神的恩典，也是借着神的大能，既是神的恩典，也是借着神的大能哈。那神给保罗的恩典哈和呼召，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上次都讲过对吧，就是要借着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哈，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恩典，让保罗可以与他同工哈。好，那为什么，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哈做福音的执事需要来自于神的大能呢？为什么做福音的执事需要来自于神的大能呢？当然我们知道哈，保罗从福音的抵挡者变成福音的使者，这本身就需要神的大能对吧，如此巨大的生命的转变，这本身就是神的大能的一个结果哈。但我们进一步来理解一下，我们看哈，大家觉得哈，保罗成为福音的执事哈，进而行使福音执事这样的一个职分，需不需要神的大能？也需要神的大能对吧。大家觉得传福音这件事情难不难？难，令人信主蛮难的哈。以前我不这样认为哈，以前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哈，而且以前对自己这方面还是蛮有自信的哈。我信主是在大学里面哈，是在我后台信主在大学宣传系嘛对吧，在宣传系里面信主，二十多年前了哈。那时候作为那个团契的积极分子哈，然后就很火热对吧，成天在那个校园里面传福音哈，办烧烤，办露营Amy 还记得哈，办福音晚会对吧，来很多学生，很热闹哈，而且跟他们传福音，很多人都信了哈，很快哈，很多人都信了哈。所以现在还常常翻看哈，在家的时候还常常翻看那个时候在学生团去拍的那些照片哈，有满满的青春的回忆和感动哈。你知道年纪上去了就开始越来越怀旧了对吧。所以 Amy 还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家里面有两代人哈，他是属于什么，他属于青壮年，然后我是属于中老年所以妈妈会有回忆，那个时候确实是很热闹哈，有很多人信主，很高兴哈，非常的热心哈。但问题是哈，确实学生团就确实充满活力哈，大家都很火热，很多人都信主了。但问题是哈，一毕业之后哈，人都散掉了啊，人都散掉了，都回到世界上了哈，然后就把信仰留在了校园里面哈。甚至以前很火热的一些基督徒，然后从此哈就甚至是离开了自己的信仰哈。后来才慢慢搞明白哈，就传福音哈，如果只是停留在听听说说对吧，聚聚然后活动活动啊，好像不那么难，甚至有很多人好像就信主了对吧，通过这样的活动哈。但难的是什么？难的是要借着福音哈，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成为有生命的，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哈。这需要借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教导，不断的劝诫，不断的纠正啊，这个是两回事情哈。就像我和史牧师说开玩笑哈，我说啊，如果你不把一个基督徒哈按在教会的椅子上哈，不断的什么，让他花个一两年时间哈，定定心心的，扎扎实实的哈，跟着讲台，跟着主日学，包括跟着家庭团契哈，用释经的方式哈，好好的从头到尾的查个一两卷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哈，这个基督徒很有可能他始终活在一个由一些圣经真理和很多个人想象和希望所拼凑出来的一个信仰的世界当中哈，他的生命的根基就会出问题哈，就会出问题。那你说这样的不断的教导哈，不断的劝诫，不断的纠正，是不是需要牧者哈付上极大的劳苦呢？对吧？所以不要以为哈，史牧师一周是这样半天班哈， 我以前一直以为牧师只上半天班，绝对不是这样的哈。然后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哈，其实准备一篇讲道就要十几二十个小时哈，大量的思考和阅读哈。而且我们进一步来看哈，确实要花很多，一个人要好好信主，带领一个人信主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哈。而且我们进一步来看哈，是不是靠牧道、靠牧师传道人的劳苦哈，这个事情就一定能成呢？不是，对吧？不是哈，因为最终成事的是谁啊？是神，对吧？是神自己，神使用人的忠心，使用人的劳苦，这是一个途径哈。但最终是以圣灵的大能来成就他救赎的旨意的，最终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人只是什么？与神同工，是神大能的器皿和管道哈。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哈，一处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28到29节啊，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后面重点哈，是照着什么？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我撒加利亚书4章6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看，我们在查那个家庭团契，在查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也讨论过，对吧？初期教会使徒们的首要职责是什么？祷告和祈祷和什么？祈祷和传道，对吧？你看祈祷是在传道之前哈，为什么？因为说到底哈，传福音造就门徒乃至于建立教会，最终是靠神，对吧？最终是靠神，是靠圣灵的大能哈。所以我们常常人哈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哈，就是说哎，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我们一定要心里一定要明白哈，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是可以成为神的工具和器皿，但真正成事的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常常的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哈，常常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那第八节哈，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看第八节哈，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啊，这保罗讲的哈。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里是不是又在谦虚了哈，是吧？我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保罗是不是在谦虚啊？不是在谦虚，对吧？保罗很实事求是哈。为什么？因为保罗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被神救赎自己之前哈，他罪人的本相，对吧？不仅是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哈，因为他在不幸的时候曾按着自己的热心逼迫神的教会哈，是个纯粹的现行反革命哈。这如果你不是大陆来的，可能不能听得懂，是吧？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都可以读得到过他这样的一个转变的经历哈，因为神还是恩待他，所以呼召他，赐他职分哈。那这里我们稍微岔开一点哈，大家有没有想过哈，神为什么让保罗哈在门招之前哈走这么一段弯路啊，对吧？看上去对保罗来说，对教会来说都不是件好事情，对吧？保罗逼迫教会哈，为什么神让保罗在领受他的呼召之前要走这么一条弯路呢？为什么呢？再想一想，为什么？
见证。
对，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的1章12到16节哈，我来读一下哈，这保罗自己讲的哈，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保罗走这么一段弯路啊？是为了显明神的怜悯和忍耐，不仅是给保罗看， 又显给将来要借着保罗的事工得救的人看，也包括我们，对吧？也是给我们看神的怜悯和忍耐哈。所以我们看到哈，一个在永恒里哈被神所拣选的人，即使是在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啊，神已经在他的得救，包括在为他将来的事工做准备了。甚至哈，这样的准备哈，可能有时发生在那个将来要信主的人还处于一种非常激烈的悖逆的状态的时候，就像当初保罗，对吧？可能也包括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曾经非常悖逆的哈弟兄姐妹啊。那这样的看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看见就是一个人虽然还没有信主哈，但神已经在预备他了，尽管他还很悖逆哈。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常常把世界上的人啊分成几类啊，两类，对吧？我们其实讲台上也常常讲，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哈，分成两类，哪两类啊？信徒和非信徒哈，信徒和非信徒。如果你决志信主哈，你受洗加入教会，你就是信徒，你就是自己人啊。除此之外呢，都是非信徒，都是外人，对吧？这样分有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哈，没有错。但问题是哈，我们问一下自己哈，是不是我们周围所有被神拣选的人都已经信主并受洗加入教会了呢？不一定，对吧？很显然不一定，不是不一定，是一定不，对吧？一定不哈，显然不是哈。因为这些人哈，这些已经被神所拣选但尚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不能说弟兄姐妹，尚未信主的人哈，那他们身上有没有神的旨意，有没有神的预备啊？有吗？你看保罗嘛，对吧？有哈。神会不会借着他们的境遇，借着他们听到的关于福音的信息，借着他们和教会和基督徒的接触，以及借由这些信息这些接触哈，所带来的理性上的感性上的冲突纠结和思考来预备他们的心啊？会，对吧？当然会哈。但在他们信主之前，他们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哈，特别是神对他们的里面的预备哈，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是不是显然的呢？未必，那这未必就是显然的了，对吧？那个 Andy Davis 在有一次那个讲道当中特别提到出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是在马可福音的4:26-28哈，大家听一下这段经文哈，听他讲什么哈。26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是个比喻哈，大家看懂比喻在讲什么吗？大家看这里提到的撒种和收割的人是谁啊？
神。
真的吗？你看自己怎么长，这个人都不知道。再看一看这里撒种的和收割人是谁啊？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是我们去做的人啊。撒种的时候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是我们把什么把福音的信息怎么传递出去的哈。那收成的时候我们知道吗？也知道，因为有人决志信主了吗？对吧？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就像这里一个农夫，对吧？他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生命哈，成长以至于成熟了，可以被收割了，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他不知道，对吧？一个人他怎么就信了？他不知道啊，看起来不像，对吧？外表还是看起来蛮顽梗，怎么就从不信到信了呢？这过程，这个撒种的，这个收割的人不知道啊，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对吧？因为神是在里面做工的那个人，是让那个人真正的里面成熟成长之道可以被收割，这过程只有神知道，我们旁观者是不一定知道，或看了也不一定是显然的，对吧？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是需要有耐心的，对吧？需要有耐心的，不要轻易自己下决论，觉得这个人会信还是不会信啊。所以怎么样？该传传啊，该邀请邀请，该关心关心哈，该被拒绝的时候被拒绝哈，该尴尬的时候也要尴尬哈。所以只要忠心的去完成神的托付哈，神自然借着我们手里的侍奉，把他已经拣选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里面哈。人回转最终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哈，不要自己去 去做判断，而是忠心的去服侍，然后让神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那个人身上。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八节哈，保罗接下去讲哈，他的使徒的职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八节，就是什么？把基督耶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哈，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哈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把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传给外邦人哈。其实我们这里聊一下什么叫丰富哈，我不知道大家脑海里当中丰富啊这个词到你脑海当中你反映出来的第一个图画是什么哈？其实我们世人我们很清楚世人所定义的丰富是什么，对吧？特别是我们这代人或者是我们的父辈哈，从国内来的哈，对丰富这个词定义哈，主要是还是停留在什么物质层面，对吧？然后慢慢的才到了精神的层面哈。但随着人的年岁的增长哈，阅历的增加，世人其实也清楚也知道这些所谓的丰盛哈，并不能满足人本质的需要啊，并不能满足人本质需要，但却苦于没有其他选择，对吧？没有其他选择，为什么没有其他选择啊？因为真正的丰富哈，人靠自己的努力是寻找哈，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啊。真正的丰富远超世人的理解和经验哈，这种丰富只有从神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你使劲想也想不出来，你使劲的靠着你以前的经验去猜去想象哈，你其实很难，因为这个从来你以前没有经历到过这种丰盛，你只有经历了，开始经历了，你才知道什么叫神所应许的丰盛。那讲到这个丰盛啊，就让我想到我们家老大小时候哈，这是个例子哈，阿文不要剧透啊。我们家老大 Elizabeth 哈，他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啊，我想大家小孩子都知道对吧？他小时候吃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就吃 baby food 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家小还没开始哈，还没开始辅食对吧 ？baby food 就是超市买那种，它叫什么牌子啊？叫 Gerber 是这种对吧 ？Gerber 是吧？小小的一罐一罐的哈，然后里面就是那种糊糊的样子，米糊的样子哈。然后啊，大家肯定有印象啊，但你们尝过吗？
有。
你尝过的话，就会发觉什么？没什么味道，对吧？很淡，很好，你什么都好吃。就发觉淡淡的其实没什么味道的哈，淡淡的没什么味道，我是不要吃的哈。但对于小朋友来说哈，对于还有你哈，对于小朋友来说哈，这就已经是他们一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是喝奶的对吧，更加没味道了哈。什么都有不同意见啊我不知道哈。 anyway，那一开始喂我们家 Elizabeth 吃 baby food 的时候，哎，她很高兴哈，因为有味道了，有一点点味道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她就没那么起劲了哈，但也没有什么其他可吃的了，对吧？因为这已经是她吃过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哈。然后就经过了一段蛮长的时间吃 baby food， 直到有一天哈，我们也是好玩哈，然后就拿根筷子，然后去冰箱里拿了冰激凌哈，然后就挑了一点，对吧？就挑了一点哈，然后就放到什么？放到她的，你们以前做过吗？没做过。没做过 OK， 然后就挑了一点，然后就放到他的嘴巴里面。一开始小朋友还以为这是 baby food 的，没什么反应，但嘬了两下，哎呦，马上就脸色就不一样了，两个眼睛就开始放光了哈，然后这个拳头转得很紧，两个小飞腿在那噔噔噔噔噔哈，然后你死劲的要把这个筷子和嘴巴抽出来，抽也抽不出来，咬的死死咬的那个筷子哈。好了，从那天开始哈，他对 baby food 哈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哈，然后每到吃饭的时候就眼睛盯着什么冰箱，盯着冰箱哈，我就在想，你就这点出息对吧？等你长大了哈，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等着你去吃呢。光是冰淇淋就有草莓口味的对吧？巧克力口味的，香草口味的，还有什么火锅呀、烧烤啊、奶茶、肉夹馍啊，还有什么螺蛳粉啊，等等等等等等。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些东西会有多好吃，这那是我当时想法哈。但这只是个例子，其实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哈。可能世人以为的 baby food 哈，就是那些那个物质上的或者是一些精神上的享受哈，可能就是丰富的全部的定义了哈。但神在基督里面为 他所拣选人所预备的哈，这种丰盛还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只有可能就是他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去经历神这样丰盛之后，他才晓得哦，原来这是神所应许的丰盛，而且那只是个开始。神所应许的丰盛是什么？是 unsearchable 的，是测不透的。他才开始慢慢去尝主恩的滋味，才开始去了解这样的丰盛哈。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的9:9哈，2:9哈，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所以不要用我们老的哈，有限的经验来试图来解释，试图来理解耶稣基督里面他什么测不透的这样的丰盛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靠着圣灵哈，在基督里面要努力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可以不断的来明白来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测不透的丰盛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我们一起可以努力，可以成长，可以慢慢的去尝到这样的味道，可以去经历这样的丰盛，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这是神所应许的，和以前所有的不能让我们满足那些丰盛完全不一样哈。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第9、第10两节哈，第9、第10两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哈，这里讲到保罗作为使徒，他责任还有什么？还有个什么责任啊？就是使众人明白神所隐藏的这个关于基督的奥秘，以及借着这个奥秘的显明，他所揭示的神的永恒的计划哈。那我想奥秘已经很清楚了，对吧？那这个计划是什么？大家从经文里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是什么？第9节、第10节，特别是第10节哈，这个计划就是什么？就是要借着耶稣的血所买赎的教会，来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哈。所以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群体哈，这讲就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哈。那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指谁啊？是指谁啊？是指天使哈，是指天使哈。哥罗西书的10:16-17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那他这里当然是指的是耶稣了。那这些执政掌权是指谁啊？就是指天上的灵界的那些 being 哈，就是指天使哈。所以说神要借着哈，靠耶稣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将他的智慧展示给谁看呢？展示给天使看，展示给天使看哈。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哈。那圣经里哈，详细描写天使的经文其实不是那么多哈，但借着一些有限的描写天使，特别是天使与福音与教会的关系的一些经文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属灵的事实哈。首先啊，大家觉得天使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啊？知道吗？不知道。其实我们以前在查那个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讲到过一些哈。其实天使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哈。但是他作为旁观者呢，又是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天使哈，他倒要看看哈，天使倒要看看那些被罪、被世界、被撒旦辖制、奴役哈、捆绑的那些死人哈，他们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神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些好这个无药可救的、看似无药可救的人啊？其实天使也很关心，他也很好奇。我们看彼得前书的1:12哈，我们以前背过对吧？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哈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连天使都要好好伸长脖子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是福音，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奥秘。所以天使不知道哈，但是天使很想知道，很好奇哈。而借着福音的奥秘被启示出来，基督的救赎临到世人，教会被建立起来，于是神的智慧被全然的什么 展示在天使的面前哈。那记得我们在家庭团去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女人门头的时候，也提到过天使，大家记得吗？也提到过天使的哈。我们来看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前书啊，应该是11:10哈。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记得吗？这句话，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啊。也这里讲到了天使，也讲到了教会哈。那到底是为什么是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呢？当时我们记得，我们刚才上次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过，对吧？那个哥林多前书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上下文大家记得吗？讲的是教会敬拜的秩序啊，讲的是教会敬拜的秩序。女人要门头作为福权柄的记号，这种教会的敬拜的秩序其实是什么？其实反映的是神创造的秩序。OK， 教会敬拜的秩序其实反映的神创造的秩序哈，因为从伊甸园开始哈，这种秩序哈，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就混乱掉了哈，在伊甸园里面，大家石牧师也讲过对吧？应该什么？应该是亚当听，不对，应该是夏娃听亚当的对吧？然后动物听人的对吧？在伊甸园里变成什么了？亚当听夏娃的，然后人都听动物的对吧？这个秩序乱掉了哈，就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也不想知道，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心意任意而行，并且怨恨神，抵挡神，悖逆神哈，可能在天使看来哈，已经是无药可救了，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哈。但神却借着道成肉身哈，并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硬是把罪人什么从死亡里面拉出来哈，并将他们的心意夺回，成为一个教会，使他们重新愿意什么甘愿的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回到神创造的秩序当中。重新回到一个人哈，或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啊，重新回到一个人在神面前当有的地位和角色当中啊，神也以此让天使能够因着人的顺服，因着教会的秩序的体现哈，让天使惊叹于神的这样百般的这样的智慧啊，是这个原因哈。好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刚才我们讲到是指什么？一般意义上的天使哈，一般意义上的天使哈，但天使有好有坏对吧？天使有好有坏，坏的是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哈。那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根据上下文哈，有时也指堕落的天使哈，有时也指堕落的天使，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哈，就比如我们刚才在第二章当中讲到的哈，第二章的第二节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哈。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讲的是什么？掌权的人就是魔鬼了，就是坏的天使了哈。包括以弗所说的6:12哈，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在以弗所说上下文里面讲到天上执政掌权，通常是指什么？是指魔鬼撒旦哈。那如果以弗所说3:10这里讲到的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指魔鬼的话哈，是指撒旦的话，那神百般的智慧是不是同样让他们也瞠目结舌？是不是啊？不是，当然哈，撒旦他总以为哈，他在伊甸园里借着欺骗让人一脚踏入罪的深渊，人就永世不得翻身哈，这撒旦认为的哈。撒旦总认为，既然他已经弄瞎了人的心眼，人就永远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这撒旦是这样认为的，对吧？撒旦总以为哈，借着他在罪人心里不断的施加持续的影响，就足以挟制住人，使他们动弹不得，在灵里死得透透的啊，这是撒旦这样认为的哈。但他错了，对吧？他低估了神的智慧和决心哈，神竟然让他的独生子替人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败坏了魔鬼撒旦的计谋和作为，硬是将人的灵魂拉回到生命里面，拉回到他光明的国度里面啊，并且就像以弗所书第1、2章讲到的哈，神照他在 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让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这是神做的，他让耶稣基督超越了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天上的执政、掌权的。而且神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人看。你看，这就是神的智慧，要彰显给天使看的他难以测度的智慧。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哈，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哈。这个旨意是神在永恒中就已经确定的哈，就是他救赎的旨意，他借着教会要彰显他智慧的这样的旨意哈。而且神的这个在亘古以前就已经什么就已经确定的旨意哈，他的显明和成就关键是谁啊？神一切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整本圣经，他一切的神的救赎旨意在谁里面是得以显明和成就的？在谁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吧？神的所有的旨意哈，神的所有的计划，他的 anchor 哈是耶稣基督哈，是耶稣基督哈。所以一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决定了他在神永恒计划当中的地位和归宿哈。再听一遍，这句话很重要啊，但我们不知道基督那些慕道员可能走了哈，我们就是再反省一遍哈，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一个人哈，一个人所有的世界上的人哈，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没有信主的人哈，一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决定了他在神永恒计划当中的地位和归宿，在永恒当中的地位和归宿哈，决定于是这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哈。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消息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了不得的消息哈。讲到消息哈，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经验都知道消息的重要性，对吧？特别是在非常关键的领域的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哈，消息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炒不炒股票，我现在是不炒的哈，但我曾经是个老股民哈。我在大学90年代的时候哈，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炒 A 股了哈，那时候整天盯个 BB 机，对吧？那个汉显的，我不知道大家有人可能记得哈，有人可能 Richard 可能知道哈，对吧？对对啊，上课都没心思啊，一直在看那个 BB 机哈，上课都没心思哈。那大家觉得那个时代哈，炒股票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息
对，这大家都知道啊，消息啊，消息很重要，是上市公司的内部消息，对吧？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哈，有事没事就跑到证券交易所门口哈，对吧？去探听消息，对吧？但问题是哈，证券交易所门口哈，全是人哈，一堆一堆的人在那边哈，谁都说自己有消息哈，连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奶奶都说自己有消息哈，那你说信谁呢？啊，有一天哈，我终于听到一条好像蛮靠谱的消息哈，于是就马上买进了那个大众汽车哈，那国内一个比较老的股票，大众汽车现在还有哈，那个时候大概是八块多哈，后来就一直上上下下，哎，有一天哈，慢慢它开始往上跑，一直跑到了15块，然后我赶紧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帮我怎么样把股票抛掉哈，因为我自己没有时间上课嘛，还让我妈哎快抛掉哈，赶紧打电话给我妈哈。那电话那头我妈就有点懵哈，她说抛什么抛啊，我早就抛掉了，她说我7块多就抛掉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她收到消息，她说大众汽车要跌，所以就帮我割肉跑路了哈。所以至此之后哈，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哈，如果哪一天上帝眷顾我哈，人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哈，如果哪一天上帝眷顾哈，给了我一个绝对可靠的消息哈，我就立马就说哈哈，就 all in 哈，立马就 all in， 然后怎么样就发达了，然后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了，对吧？但这是个例子哈，但信主之后哈，发觉上帝确实是什么，是恩待人哈，确实恩待我，给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了不得的消息哈，就是关系到我在永恒当中的地位和归宿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刚才讲的就是福音本身，对吧？这个消息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决定了他在神永恒计划当中的地位和归宿哈。 感谢神赐下信心啊，那个时候啊，赐下信心叫我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啊，可以让我在永恒里面真的怎么样，真的蒙着神的应许可以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啊，在灵里面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个人来说很重要，对世上所有来说，你身边你路过的你的家人不幸的，你的朋友你的邻居都是非常非常极端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和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还是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名字，或者只是一个教会里的牧师口中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关键字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自省我们和耶稣之间，好像我们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反省过哈？就是你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好好来反省我和这位神和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他是不是真的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还是我只是说觉得自己他是主，但是我的行事为人和他的命令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需要常常的彼此提醒，要常常的要来反省这件事情哈。好，正是这个神所赐的信心哈，使神的百姓他眼睛被打开，对吧，看见了也看清了神所启示的永恒的计划哈，所以神的百姓怎么样，也就是这十二节讲的，我因信耶稣哈，这十二节我们讲十二节了，我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哈。这里的放胆无惧哈，笃信不疑的意思哈，就是因为哈，我们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或者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到神的面前的哈。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哈，那我们就来到耶稣基督里面，对吧，我们是来到耶稣基督里面之后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哈，所以我们就什么就可以没有恐惧哈，不然的话你来到神面前的话，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对吧，因为神是圣洁的，你是污秽的，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恐惧，没有羞愧，也没有犹豫哈，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合格的，好像是洁净的，好像是可爱的，对吧，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原来都是可怒之子哈。但只要我们按着神所定规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只要我们按着神所定规的方法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哈，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全然放心的活在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并承受神所应许的一切的丰盛哈。即便是我们在世上哈，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试炼，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挑战和试炼当中，有时候确实会软弱，甚至有时候确实会跌倒，但只要我们心里非常的清楚，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就不丧胆啊，我们就不丧胆，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已经显明的旨意，神不能背乎他自己，神说我们在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神说话一定是算话的哈，就像当初啊，大家记得那个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当初诺亚一家，对吧，诺亚的一家哈，当神哈降洪水啊，降灾给这个世上哈，让要除灭世人的时候哈，他没有把诺亚一家怎么样抽离出这个环境，对吧，他没有把诺亚一家提走哈，他只是给了诺亚一个呼召啊，一个方法啊，一个应许，一个消息，对吧，然后诺亚怎么就顺服了哈，他又进入到方舟当中，那进入方舟就得生命，就得救赎啊，那方舟之外的人呢就死亡，对吧，就是承受神的愤怒哈，就是死亡哈。那诺亚一家是很清楚的得到了这个救赎的消息的哈，所以他进去了，但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你是诺亚哈，你们一家就没几口人，世界上没有人信你，对吧，每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大洪水的迹象要来，所有人都在跟你讲，你这个这你不要自己瞎琢磨了，没有人跟你讲这个消息，这个都是假的，对吧，我们该吃吃该喝喝，对吧，还日常一样的生活哈，你为什么这么傻，要花这么多时间要造个方舟还一家人进去，对吧，诺亚会不会有的时候会不会听到一些话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神所说的是真的呢，特别是当他们进入到方舟的时候，当他们在洪水当中翻滚的时候，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哈， 神没有给他们其他的话，神就是给他们那样一个信息，进方舟什么就得救赎。但是当他们在那个方舟里面，在随着洪水上下翻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可能也有彷徨，可能有没有可能也有犹豫，也有信心动摇的时候呢？那么长的时间啊，神也没有理他们，对吧？当然圣经里没有详细的讲述这件事情哈，但我想如果换作我这样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哈，常常什么，常常会有这样的信心的动摇，对吧？就像我们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家里面都有挑战，对吧？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某个阶段哈，都会陷入到困惑当中，或者甚至是一些灾难当中啊。在这个环境里的时候哈，我们有没有会觉得软弱，会觉得失去信心，会觉得神为什么没有很明显的跟我来讲话啊？会不会这样的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当然会有，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啊，神已经给了应许的话，而且我们已经照着他的应许去做的话，神就一定保证他所应许的结果会来啊，就像诺亚那家是一样的啊。神给他这样的消息，他做了，最终诺亚一家就得救赎了。尽管在过程当中的话，会有软弱，会有小心，对吧？所以保罗在十二节里面再次提醒啊，保罗也知道可能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会有这样的软弱，所以在十二节他再次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神的旨意，真的看清神永恒的计划，我们就应该放胆无惧哈，就应该笃信不疑，或者说我们就有理由每天可以充满喜乐、平安、盼望的活在神的面前哈，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赎，我们一定会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关键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彼此的鼓励。好，最后一节第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在保罗借着他对自己使徒职分的阐述，再一次把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福音的奥秘呈现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面前之后，他求他们不要为自己所受的患难丧胆，因为这是神救赎的手段啊，这是神救赎的旨意达成的方法，是神荣耀的彰显的途径啊。所以我们看神定规的结果，也定规了达成结果的途径，即便这样的途径有时在世人看来怎么样啊，是曲折的，是充满挑战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却能使忠心走在这条途径上的人，不但自己去经历神的荣耀，也把这样的荣耀传递出去。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哈。我们是讲完了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保罗什么借着叙述他使徒的职分，再一次把神的恩典、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计划哈，能够让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信徒能够清楚了解这一点。那下一次的话，我们会进入到那个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信徒祷告哈本身这段祷告当中。好，那我们下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段时间啊。在神面前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可能凭借以前的想象、以前的经验没有办法理解的丰盛。你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丰盛，也是盼望我们能够借着回到你面前，我们才去真正的去能领受。主，求你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借着真理、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丰盛当中，也帮助我们教会能够继续在你的真理里面不断的扎根，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的检讨我们每个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和他有怎样的关系。主，我们知道这样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健康与否。主，我们也真的是愿意借着这样的关系能够真的是去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应许的一切的美好，让我们可以一个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祷告，让我们每个家庭都愿意在这样的追求丰盛上面能够被激励。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有个回应诗歌，在基督里。